来到你面前，来凭着信心来仰望。我们得救是本乎信，让我们随时随地凡事都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跟随你。你愿意主因着我们的信心的缘故，你将你的真理开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教导，能够明白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带领下面能够切实的跟随你，在你面前走蒙恩的道路。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如此寻求你的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的新的一课，把它排到第19课，30章。那这第30章的经文呢，和前面的28、29这三章呢，有比较紧密的连贯性。大家可能对这个小标题哈，30章，如果你看中文包括英文，它有小标题哈 ，Do not go down to Egypt， 还有这个与埃及立无用的条约哈，这个小标题大家就看一眼就好了。那实际上它整个的这个经文的脉络，从28、29到30，它有一定的连贯性。在28章的里面呢，他讲到整个以色列败坏的一个最根基的要点，是在于他们把神的律法更改了。他们这里加上一点，那里加上一点，这个是整个28章的一个要点。那因为有了这个错误以后，然后开始到29章，到了29章以后呢，他们开始看不懂神的话。神的书呢是被封闭的，识字的应当看得懂的看不懂，不识字的更加看不懂。那当他们改变神的话，改变圣经，不严格的按照圣经来跟随神，然后开始走向他们对圣经看不懂，到了第30章，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就产生了败坏，产生了悖逆。所以第30章的第一节呢，是讲到整章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主题，讲到以色列人是悖逆的。所以30章第一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那在这一个定位的当中呢，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讲到有祸了，第二个呢是谁有祸了呢？是儿女有祸了。这个儿女被称为耶和华选民的以色列人，犹大百姓。然后呢，他们为什么会有祸呢？他们悖逆。那这一句话呢，是对整个当时犹太人选民的定位。那这一个当时状况的定位，也成为一个属灵的原则。在上帝救恩的历史当中，任何一个阶段，所有蒙上帝拣选可以做他儿女的人，若是悖逆他，就有祸了。那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一直要强调，而且大家要看清楚的主题。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特别对我们华人信徒，我们总以为圣经里面讲到祸灾的事是讲到不信主的，讲到外邦人，和我们信主的无关，只要我们信了主，这个就和我们无关了。这个看法是严重的错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在圣经里面对上帝选民的教导，对信徒的教导，这是有祸或者蒙福的一个两个可能性。因为对于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没有蒙选拣选的人，他们本来就活在上帝的咒诅的里面，他们没有蒙福的可能，没有良可性。但是对于上帝的选民，对信主的人来说，我们蒙恩了，我们在神面前有蒙恩的应许。但如果我们是悖逆，我们就有祸。在生命记的里面，那摩西特别在后面的28章、29章讲了很多，如果你这样就蒙福，如果那样就有祸，是对以色列选民讲的。那这个原则一直贯穿在圣经的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再次强调，我们华人信徒对福音的认识太浅了，太表面， 所以呢，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很容易把圣经对人的警告，对信徒的，和对信徒的教训，把它放到外边人身上，和我无关，和我有关的全是祝福的，那些有祸的、惩治的，都是不信主的，这个是严重的错误啊，这个不对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上帝呢，他只教导他的百姓，在先知书说，上帝说，在万民中，我只认识你们以色列人，所以我必追讨你们的罪恶。那这是一个上帝的原则，因为我认识你们，所以我追讨你的罪恶，因为我认识你们，你们不应该犯罪的，你应当在我认识你的这个恩典当中离开罪恶，但是你仍然犯罪，所以我追讨你。那对于没有信主来说，他们就活在罪恶的当中，他们会受末日将来的最终的审判，没什么好追讨的，他们就是恶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审判的信息，对于选民和对于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外邦人在上帝手中是工具，将来必定受审判，选民在上帝手中是产品。那这个产品它到底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成为上帝要的那个果子，这是决定他蒙福和遭祸的这两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就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读以赛亚书，读圣经所有的经文，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点上看，要看清楚的。好，那这个祸灾呢，有两个问题出来了，产生一个结果。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那这两样呢，是一样也是两样，看起来好像是对仗的，这是圣经常用的做法，但是呢，它表达的含义呢也有不同。同谋不由于我是指内部，然后呢，结盟呢向外结盟却不是由于神灵的带领。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同谋，我们应当怎么办？怎么面对那些敌国的攻击？我们现在处在这么糟糕的光景，周围都是敌国，亚述也兴起了，我们怎么和他打？同谋商量对策，却不祷告神，说神你让我们怎么做。那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前面属灵的错误，导致成为悖逆的儿女。那悖逆是什么意思？悖逆是当我们在一起同谋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由于耶和华的带领，不是寻求耶和华的带领，是我们各抒己见，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北美洲叫做 flu idea，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看法拿起来放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决定，这个是属于世界，不是属于神。这样的决定是悖逆的结果，也是悖逆的行为。这个在当今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警醒的。我们教会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是不是祷告来的？包括我们自己做教导的，我们讲圣经，我们讲主日学，我们是透过祷告为先，神带领开启我讲，还是我自己用我的头脑？教会所有的事工，当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是我们这一个同谋是由于神对我们的带领同感一灵呢，还是我们大家都有好主意，最后出来一个所谓的最佳方案？那这两个选择实际上在原则上是要准确的把握，在应用上你看不太出来的，表面看不出来，每个教会都祷告，好像然后都做事情。那我就之前我曾经在一个教会的时候，我有挑战这件事情，我 challenge 这件事情，我说好，我们都祷告，那我请问你的祷告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导，还是这次会议的标签？我这个话呢是很刺激人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同谋要做神的事工啊，我们包括家里我们商量事情，我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到底这个祷告是标签还是主导？因为我的观察，求神赦免我，如果观察错求神赦免，我观察很多教会所谓的开会出来的结果，他最后的一个祷告是标签，是完全是人的想法， 讨论以后贴个标签，我们祷告过了，所以这是祷告的结果，这个不是祷告的结果，这是祷告的标签。那如果是这样，祷告不是从神来的，不是透过祷告一起同感一灵跟随圣灵的带领得出结论，这样的所谓的侍奉，这样所谓属神的教会，所谓的同工，是悖逆的儿女。看到没有，这是圣经的结论。圣经没有说啊，你们啊心愿是好的啊，你们想把事情做好，你们想保护教会，你们想传福音，你们想更多的人信主啊，你们要做更多的事工，圣经从来没有讲，这里面经文没有说。他特别讲到同谋是由于我，你们结盟是由于我的灵，圣灵。如果这个根基没有，在质上面就改变了，表面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在质上面改变了，最后呢是悖逆。那这个是在我们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特别要警醒的。当以赛亚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已经是有前面的败坏所产生的果子了，更改神的话，在神的话上圣经上加一点减一点，然后没有办法解神的话，圣经搞不懂，圣经不明白，圣经彼此矛盾，圣经是奥秘我们都不明白，然后到这一步就成为悖逆的儿女，没有办法同谋出于神了。因为如果同谋出于神，必须和圣经紧密相连。我把这个主题拉进来，28、29、30，它是比较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个教导。如果我们真正是按着神的心意做，必须和神的话和圣经紧密相连。换句话说，一个对圣经不重视的所谓的教会，他们所说所做的事情是从神来的，没有圣经依据，圣经不认可，按照圣经的教导，你那是一个悖逆的结果。那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过，四世纪个人任意而行，那个个人任意而行是什么？是个人以自己认为对的去行，这叫做个人任意而行。不是说任意而行我知道是错的我故意去做，那这样的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啊，知道是犯罪故意犯罪的会被神弃绝的，那也许神还给一次机会啊，如果持续下去会被神弃绝。那他们并不是好像看起来我故意的，我要违背神，我认为对的。在箴言的里面，所罗门特别说，有一条路人自以为正，却是死亡之路。那特别讲到我们在地上跟随神的路上，若不是从神来的，若不是从圣灵来的，若不是从神的教导从圣经来的，你会走向悖逆，走向任意而行，走到一个死亡的路上。所以这可是30章的这几节圣经，这第一节圣经是前面的结果，28、29、30节，然后到后面以致罪上加罪。怎么叫罪上加罪呢？同谋不出于神，结盟不由于神的灵，最多这个事工没做好嘛，没有办法成就我们所期望的伟大的结果嘛，那最多就是违背神的心意嘛，怎么和罪有关呢？什么叫做罪，并且还要加上罪呢？这个罪是怎么加上呢？教会所有的事工，包括我们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若不是圣灵的带领，按照圣经的真理走，就是在罪的里面持续的加罪。若是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圣经真理走，就是逐渐脱离罪的缠累，得着基督的生命。那这个原则在救恩的当中一直是有的，无论是个体性还是群体性，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犹大百姓，还是新约的教会和信徒，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出于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做，不是说啊，上帝是老大，他说了算，他是老板，不听他的他就发脾气了，不是这样。听上帝的话，按照他的心意做，听他的教导去行，是真理使我们成圣的过程。 教会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的事工，当我们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这个成圣的功能没有实现，所做的一切是悖逆神的行为，是犯罪，继续做，继续犯罪，叫做罪上加罪。原则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啊，在啊设立长老团，我们就迫切祷告，不敢用人的心意。我们很需要，但是不敢用神的心意。也感恩我们教会又加了一个啊，这个七日头一日的早祷会，很重要。在祷告当中，跟寻求神的心意，在祷告当中看见神的作为，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有了第一节以后，有第二节了。产生什么问题呢？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那当我们同谋，当我们结盟不是出于神，我们所有的行为不可能从神来的。我已经谋划好了，我已经商定好了，我们认为这是 good idea， 这个方法是好的，这个一定会成功的，所以就向前走，你就去了埃及，然后你不可能去寻求神的，然后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靠人，靠势力。啊，我们经常很熟悉一段经文，阿摩斯书，不是依靠势力啊，撒加利亚书，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背得很熟，但在实际的我们信仰的操练当中，应用的里面是这样用的吗？那如果是那样，一定是良性；如果不是那样，你一定是走错的。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教会很成功，那个是罪上加罪，因为那个成功是成功神学，是违背神的心意，是背离神的真道造成的，人看起来所谓的成功，那是罪上加罪，那个并不荣耀神。有些人害怕不成功，所以就违背圣经，这个也是罪上加罪。啊，昨天一个信徒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呢，有些事情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你看有这个需要，如果不这么做，圣经是这样教导，没有错。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为了呢实现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只好这样子做。那我说呢，这个话叫什么意思呢？这个话说，上帝啊，你是这样教导和设立的。但是你教导设立这个事情呢，没有用，没作用，所以我就想一个另外的方法，不按照你的教导来做，或许会更好，比你教导的更好。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用人眼来看所谓的需要，然后不按照圣经的教导，因为我看见来的是更有效，按照圣经的教导没效，不 work。 所以呢，上帝，你的教导根本就不 work， 你的教导没有效，所以我不得不改变你的教导，我来做出更有效的事情。这个就是亚当和夏娃决定善恶。我说，当我们在神的话面前，在神的教导，在圣经面前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就落在悖逆的里面，那就是恶上加恶，犯罪继续犯罪，越陷越深。好，投靠在埃及的荫下，然后后面第三节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你投靠世人吗？投靠法老的力量吗？必作你的羞辱。也许你说，没有啊，现在挺好的啊，看那个教会很成功啊，看那个教会现在做得很大啊，很热闹啊，啊，怎么会羞辱呢？他们很荣耀啊。羞辱两个方面，一个在上帝面前的羞辱，一个上帝会让我们看到，让人看见那个羞辱的结果。今天在北美洲，很多大的宗派原来都是非常荣耀的，他们脱离罗马天主教，他们要回归圣经，建立了很多的宗派，他们曾经有非常好的历史，很荣耀神，到今天一个一个落入羞辱。为什么？离开神的话，唯一的原因不是时代的问题，是吧？离开神的话， 到我们隔壁的一个 Hope Church， 一个没有什么大的什么宗派的历史，就是专注于圣经，神就兴旺他。所以你看到在神的话语当中，按着神的心意他走的方向，或者按着人的意思走的方向，就是不一样。好，第四节，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讲到他派使臣，那这里面特别讲到首领和使臣，讲到带领者。当一群百姓开始悖逆，带领者也悖逆，带领百姓一起悖逆，这个就是离开圣经，离开神的道，离开圣灵的带领，走的一个靠人的一个方向。好，后面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拖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腐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那这是一种反讽，靠自己的人很辛苦啊。我们不能说哎，靠自己的人他就是想舒服哈，不是啊，靠自己人也挺辛苦的，他们做很多事情啊，付很大代价啊。上帝说对你没有利，没有益处。那这个是这一个结论。第七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那称为坐而不动的哈拉伯啊，这个哈拉伯就是常用的一个词哈啊，它是讲到一个海底，一个叫海中的龙哈啊，这个是一个海底的一个怪兽啊，当时一个比喻，从埃及的一个比喻来的啊，海底的这个哈拉伯哈，说不动的哈拉伯，他们迷信当中那个是海中的一个怪兽，很有力量。他说呢，他坐着不动没有意义。好，那后面这一段第八节这一段一直到第十节啊，这几节经文也是非常的重要，也对悖逆百姓的情况做一个描述。怎么描述呢？第八节，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的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于后世，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一节特别讲到上帝把以赛亚书的教导，特别是28、29、30章这些的教导，他说要刻在板上，写在书上。这个书是什么？圣经啊，以赛亚写了，现在给我们看。然后呢，以便传到后世，传了没有啊？以赛亚到我们现在传了2700年了哈，传到我们手上，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第九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这个原则是一个负面的，讲到当百姓悖逆，他会说谎。哦，悖逆和说谎会连在一起吗？然后还和什么连在一起呢？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训诲，这三样是连在一起的吗？当人悖逆神，就会说谎吗？就会落在说谎的里面吗？一定会的。只有跟随神的人才是活在真理的里面，才是活在公平公义的里面，悖逆神没有办法活在这个里面，一定是相反。那相反一定有谎言相配的，就在我们个人的所有的行动的里面，在面对信仰包括教会，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看他们到底是在真理的当中凭着诚实来说话向前行走，还是在这当中掺进谎言，你看。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界定，都在号称自己坚守圣经坚守真理，好，谎言在这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有人说谎吗？有人用话术来欺骗人吗？有吗？还是真正把所有的事实全部展现给大家看，可以暴露在光中，可以吗？那这个当中来看，到底是悖逆的还是顺服的？然后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不听从耶和华的训诲。那不听从他的训诲，一定是远离真理，远离真理就一定落在说谎的里面，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整个的在属灵上面一个绝对的原则，不改变的。后面第十节这句话呢，大家 可能要仔细的思考一下。第十节，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讲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这类经文大家熟悉吗？这类经文你未必熟悉，是以赛亚书当中的经文。这类经文我们很熟悉，你在当下的教会看，你很熟悉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情况。不要让我们望见不吉利的事，都给我们讲祝福的话，熟悉吗？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不要责备我们，要向我们讲柔和的话，多讲安慰我们的话，熟悉吗？以赛亚在这里面，上帝启示他，当一群百姓落入到悖逆光景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很可惜，在这个时代被大大的推崇。在上个世纪有一个词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Robert Schuller， 美国那个水晶大教堂的主任牧师，那个教堂已经倒闭了，看到果子了，他发明出来一个词叫做正向思维，最后这个词被中国翻译成叫做正能量，熟悉吗？不要讲负面的，都讲正面的，只要讲鼓励的话就可以，不要讲责备的话，不要讲罪，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人家来到教会一听到你责备的话，你讲罪，人家转身就走了。你不要讲这个，都讲好的，都讲祝福，然后很多人就来到教会，福音就兴旺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听过吗？这个时代以赛亚书30章第10节已经横行了差不多70年，到现在仍然在延续，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一节经文就在这个时代贯穿整个这个时代，从北美洲、欧洲、全世界到亚洲。不要讲，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全是祝福。不要讲正直的话、责备的话，只能讲柔和的话，只能讲安慰的话。啊，在我们所知道的教会，离我们不远的教会，一个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团体，现在连罪都不能讲，在讲台不要提罪，讲了罪会刺激人的，对福音不利，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光景。那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说这是错的？为什么这样子是一个悖逆的百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呢，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一定会走错路。因为呢，上帝的教导是把我们从旧人改变成新人，上帝的教导是把我们从过去被罪缠累的状态塑造成为圣徒的公义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些的内容，这些的道路都需要用神的警告、教训，也有安慰来改变。如果我们看生命记29章，当摩西在跟以色列人宣传，在宣讲上帝的祝福和咒诅的时候，你去看那个经文，祝福只占大概最多25%，75%全是咒诅的话。那为什么这个量这么大的一个比较点呢？因为我们生来不是中性的，我们生来是罪人，我们是负数的，那这个负数必须要加力以后它才能够向对的方向走。所以呢，那些的警告的话、责备的话，在摩西的传递的当中，不但需要，而且占的量比那个祝福的话还多。那这是一个我们所面对的我们个人的生命状态和面对神对我们的塑造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如果守不住，就会落在悖逆的里面，言虚幻的事，向我们讲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所以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一段 啊，上帝透过耶利米对以色列人的责备，责备那些假先知，口里说平安呐、啊、平安的，上帝说根本没有平安，这些假先知是借我的名义来传递不是我传递的话，所以他们必要受咒诅。在这个时代，我特别和各位弟兄姊妹讲，也包括在教会牧养的，如果讲台出去的不是纯正的圣经真理，是心灵鸡汤，你要小心了。那个心灵鸡汤不能救人脱离罪，不能塑造出圣徒的生命，那个会让人活在一个虚假的所谓的属灵的假象的里面，那种的结果就落在以赛亚书30章第10节的光景。作为一个教会的信徒，来到上帝面前，来到神的话的面前，坐下来听今天上帝向我讲什么我就听什么，而不是带了一个预设来，不要向我讲不吉利的话，不要向我讲责备的话，讲温柔的话，我带着这个预设来到教会，坐在这边，我等你来安慰我，给我来几针吗啡，让我舒舒服服回家。如果是这样，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不负责。那这个光景到了以赛亚书第30章第10节的光景，已经把当下教会的光景描述出来。我们现在当下的教会，你看这个所有的所谓福音派的教会，除了很坚守圣经的少数教会以外，多数的都是这种光景。那我们自己不要掉在这个里面，虚幻的事，讲一些根本不是神的心意、神的爱，所以 LGBTQ 不用悔改都可以上天堂，虚幻的。神爱你，你在地上怎么活，将来保证你上天堂，虚幻的。那这些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流行。第11节，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上帝讲，当百姓的信仰到了这个地步，上帝说你们现在是离弃正道，偏离了直路了，你们已经走偏了，不在正道的里面。后面上帝说，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跟我没关系了。当这些所谓号称选民的人，他活在这样一个状态的里面，上帝说你跟我没关了，你挂个选民的名有什么用呢？上帝发这个信息出去。所以在这个时代，请大家特别要好好的分辨，不是挂一个教会名就叫做属神的教会，是吗？不是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啊，就是属神的信徒。上帝这里清楚的说，你不要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你走到这一步，你和我无关。那这是很重要一个警告。12节，所以以色列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将来要像破裂凸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那这个比喻呢，是想当以色列的百姓藐视上帝的教导，我拉回到现在，当教会藐视圣经的教导，他不敬畏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教导，开始藐视，上帝说呢，他们会依赖欺压和乖僻的，不靠神的话，你就会靠其他的力量，那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乖僻的那些怪诞的东西，各种的招数，甚至是欺压的那种来自世人所谓的力量，走偏路，以此为可靠，反而以此为可靠，这个人靠得住，他好厉害，他很有才能，很有手段，他很成功，所以我们靠他就对了，就不会有问题啊，这个势力很强大，他们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教会资源，我们靠他就会靠得住，是吗？圣经说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破裂凸出来的高墙，那这个比喻呢，
是很形象，也很重要，也很可怕。他是讲的是一个高墙，很高的墙哈，然后呢，它破了以后凸出来，凸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刚开始是小小的，慢慢的向外凸，慢慢的向外凸，越凸越大，越凸越大。等你那个墙倒下来的时候，你毫无修复的能力。当这个高墙凸到一个地步，它啪摊下来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修复的能力了。偏离圣经，偏离神的道，到一个地步，你失去修复的能力。我再次说，我们信主的，也包括教会，我也是对我们教会，我们自己要警醒，不要拿救恩开玩笑，不要拿自己的永生开玩笑。来到上帝面前，要以何等的敬畏，侍奉上帝要有何等的一个敬畏的心，侍奉这位永生神。在神的面前谨慎都来不及，还敢放肆。那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你突然顷刻之间坍塌。第十四节，要被打碎，好像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用于从炉中取火，从池中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很熟悉是吧，看后面那一节，你们静自不堪。我们背得很熟哈，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对的，没有错。但是要看上下文说你们静不肯，那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不肯，什么样在于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什么叫做静自不肯呢？是前面的经文。真正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到圣经的里面，你会真正得救，进入到安息的里面，你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你会得力的，你会面对前面的挑战，这些上帝给的。然后你静自不肯是什么意思呢？靠自己，靠世界的能力，这个因果关系在这里来的。因为前面这一串的事情走到现在，上帝说你们静自不肯，因为上帝的心意本来要赐给所有属他的人有得救的安息，有得力的平静安稳，本来上帝的心是这样的。耶稣讲的，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劳苦担重担不是问题，要到主面前来让我们得安息。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到主面前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我也必须跟大家讲，我讲到这里我也必须跟大家讲，当我们走信心道路的时候，面对前面挑战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挣扎，我也一样有挣扎的。当我前面看不到结果，我无法预设到将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发慌，我会的。那那个时候怎么办？我跪下来跟神祷告，也只能这样。如果我不是跪下来跟神祷告，我就站起来两个腿奔跑，然后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想办法做这个做那个，就落入下面的经文十六节，你们竟说不然，你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的也必飞快。上帝讲的因果关系，当我们不靠神，靠自己奔跑，上帝说好，你跑得快哈，你要骑上马吗？马更最快的，当时马是最快的，他说会有比你更快的追上你。十七节，一声斥喝，必立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空的，竖了个旗杆，竖了个大旗，已经没有兵丁了，没有军队了，全部被赶散了。所谓的跟随神的百姓落了这种光景。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哎，这一节是对上面的回应吗？是对上面的联系吗？不是的啊，看英文比较好一些哈，英文是另起一段， 啊，英文这个版本啊，中文的好像跟上面接在一起啊，闹腾半天没事儿，反正耶和华一定会拯救我们，不是的啊。后面经文，这是第十八节，是另起一段，把上面事情都解决了，另起一段。那中文这个小标题呢，放的不太对哈。中文这个小标题应当放在十八节的前面，但放在十九节的前面，很容易造成误解，以为十八节和十七节是连在一起的，不是的，十八节和十九节是连在一起，是另起的，啊。所以那个小标题放的不对哈，容易产生这个误导啊。那真正的连接是十八节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在以赛亚书一直这样讲，我惩治你当下，将来我会祝福，而不是说当下我惩治你，刚惩治我立马就祝福你，悖逆没问题，反正我会祝福你，这是错的啊，不是这样子的。那耶和华必然等候是指新的兴起的，要施恩给你们是指将来，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他特别讲到耶和华是公平的神。那为什么讲耶和华是公平的神？耶和华不是恩典的神吗？他施恩给我们，为什么还有公平呢？耶和华跟谁讲公平呢？耶和华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讲公平，在以西结就说，你来跟我辩论，辩论公平的事情吗？我栽种的是好葡萄，你为什么给我结不好的葡萄？我跟你辩论，来辩论一下嘛。那有关父的这个罪要算在子上，子的罪算在父上，这个公平，你来跟我辩论。耶和华和他的百姓辩论公平，耶和华在他的百姓当中要施行公平的。那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跟随神的人要活在神的公平和公义的里面，要点在这里。前面的百姓已经离开上帝公平和公义的标准，上帝容许的范围要被他弃绝。然后十九节，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这是后面啊，将来的祝福，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大家这些经文很熟哈。你的教师却不隐藏，你的眼必见你的教师，你会向左会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道，要行在其间。上帝讲到将来的祝福，这个祝福和我们有关，这里面特别讲到圣灵的啊，也讲到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讲到耶稣基督说天国的路是窄路，这个救恩的原则是不变的。那这个救恩的原则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拒绝了，在后来上帝会用，用在后来的时代，用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那这个有了以后呢，还要向后看，二十二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们要玷污，要抛弃。所以经文上下文一定要看的，圣灵带领我们，有声音告诉我们，行在正道当中，我们要离弃偶像，离弃那些偶像的金银。这个原则是一直持续的。然后我看后面二十三节，你们撒种，那讲到神的祝福哈，这边我就不多讲。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六节，讲到神的祝福。那有一段经文要讲一下，日光必向月光必向日光，日光必增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那你觉得这个现在天气很热哈，到处都是很炎热哈，一倍的日光我们已经受不了，加七倍不是烤熟了嘛？这个不是讲到这个物质上的日光哈。是讲到上帝的光芒要照耀我们，那这个日光里面特别指神对我们的光照，神对我们的恩典啊。那这个要加七倍的意思，讲到神给我们最多的最高的这一个保守在这个里面。好，后面讲到医治了哈，那边里面都有讲了，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最后一段在二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三节，那这段呢又讲到末日的惩治，在末日的惩治的当中呢，惩治万国。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个是讲到对万国的惩治。特别二十八节这里面讲，他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大家看到这一个部分哈。 在列国的众民中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那嚼环是什么意思呢？是马放了嚼环以后，你一拉马就跟着嚼环走，这个方向呢是被一个外力所牵引的，拉你去哪里就走哪里。那上帝说呢，会给列国外邦的选民嘴里放一个嚼环，这个嚼环是走错路的，是讲到神定义的不救他们。那在这个部分讲到上帝的主权，讲到上帝对法老王，他要他刚硬他就刚硬，当神他不救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得救，他走的路也是在错误的当中，这个错误也是上帝允许，甚至是被引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上帝掌管所有的万有啊，今天我们现在打仗打得很热闹哈，这个政论呢，各方面，这个人那个人他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们从经文里面要知道，要看见，他们嘴里的嚼环在上帝的手中，他们嘴里面是有嚼环的，上帝已经在他们嘴里放了嚼环，那个嚼环就在上帝手的牵引的下面，上帝牵他们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作为信主的人，不要被世界的权柄所搅扰，也不要自己奋勇上去要改变世界的权柄，别做这种事情。社会福音是错的，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所想去参政干预政治没有意义，他们嘴里都有上帝的嚼环，上帝拉他们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说众民所有的首领包括百姓都有嚼环的，他们不是所谓的有自主的有自由意志，他是有嚼环，他是罪的奴仆，这个我们要看清楚的。好，他们必然走错路。到29节讲到你们，那这个又是圣徒，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欢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在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暴雷风暴冰雹啊！亚述人当时的最强大的国家，等我们讲到36章的时候会讲到亚述会攻击这个犹大国，当时亚述还没有攻击犹大国，当时亚述是非常强大的到36章还有西西亚王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一讲到亚述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现在听起来好像怎么可能的，那么强大的国家，好像我们今天可以说神必惩治俄罗斯，必惩治美国必惩治某一个强国，神必用杖击打他，你说是怎么可能那么强大的国家。这个时候以赛亚书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要惩治他，用杖击打他，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信，因为后面马上就发生了，我们信我们今天的时代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上帝一定会杖击打他们。 OK， 好，32节，耶和华以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33节，这一节有点意思的哈。那原来陀菲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火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般硫磺的火，使他着起来。那陀菲特专指地狱的，当时也叫鲜嫩子谷。以色列呢，原来在鲜嫩子谷他们做什么呢？因为那是非常好的很肥美的很滋润的一个山谷，最后他们在山谷里干嘛呢？祭拜偶像拜偶像一般都要找一个所谓名山大川风水比较好的地方以色列人当时也干这种事，然后他们站在那里干嘛呢？他们站在那里焚烧他们的儿女给摩洛献祭，献给假神。最后鲜嫩子谷陀菲特谷变什么呢？他们所有的烧出来的动物的尸首全部丢在那里，最后打仗的那些烧的尸首也在那边烧，最后陀菲特谷鲜嫩子谷变成一个焚烧尸体的地方，耶稣就那个地方来比喻地狱的。耶稣比喻地狱就是用那个地方比喻的，将来那个地狱的火会永远的焚烧， 那里方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因为它一直在烧。上帝讲将来地狱的审判。所以经文呢，走到这一步，又开始讲到以色列国，天下的万国，讲到地狱的最终的审判，在这里面。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到这里，我们看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选民之间同谋，与人结盟，不是出于神，为什么会导致罪上加罪啊？不是出于神，就会出于罪，就会导致罪上加罪，这个是原则。所以我们做事情，个人、教会都是凡事寻求神的带领，求神的旨意，这个原则不能改变。第二，以色列依靠当时显然强大的埃及力量，上帝为何说是徒劳无益的？作为人，我们相不相信上帝的掌管？啊，昨天我在跟那个弟兄在聊，他说没有办法啦，啊，没有力量啊，我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吧，用人的方法嘛，相不相信上帝的掌管？在这个时代最缺的是什么？教会的牧者，没有牧者嘛，所以呢，随便人凑合一下就可以了，行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地上呢都熟了，遍地都是 harvest， 都熟了。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收割他的庄稼，这是主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没有牧者跟神祷告，不是没有牧者我就造一个牧者出来，那就和当时的米迦一样的啊，立他儿子做祭司，后来不太合适，找一个利未人，不是亚伦后裔，哎，比亚伦后裔好很多啊，比我儿子好很多，所以神一定会祝福我，就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那一定走错路。第三，藐视上帝训诲，为何体现在不愿见不吉利的事，不想听正直的话？当人藐视上帝的训诲，一个非常本能的反应，开始不愿意悔改。喜爱上帝训诲的人，他一定是愿意悔改的。我给大家说，不想听上帝训诲的人，一定是不愿意悔改。这个原则我们仔细去思考，当他不愿意悔改，就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他就不想见不吉利的事，就不想听正直的话。这个原则在信仰当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特别愿意听来自圣经上帝责备的人，他悔改的心和在上帝面前得生命的这个力量一定是非常好的。悔改很重要啊！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听唐崇仁牧师讲道，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受不了，我听得非常受用，每次觉得被他骂到以后，我都觉得感谢神，哇，又被你骂到了，我没有发现我有这个问题。要这种感恩的心的，不要感觉到一刺激到我马上就暴跳如雷了。 你没有悔改的心，你生命很难长进。愿意听从圣经来的责备的话，是属灵生命长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OK， 好，第四节，神教导救恩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选民为何不肯听啊？因为要听这个，谁不喜欢归归安息，谁不喜欢平静安稳呢？那为什么选民却不肯呢？因为肯就要听神的话，就要听他的教训，听他的教训就要对付肉体，就要悔改啊！我不愿意，不愿意走窄路，我愿意走宽路嘛，就没有，就有自造的平静安稳，自己以为的归回安息，那就不一样了。第五，神为何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给百姓？为何不再隐藏啊？赐给不再隐藏的教师，这个是特别讲的圣灵的工作的啊，这个是一下子指到耶稣基督以后了。那耶稣讲的窄路窄门，但圣灵在里面会带领我们一定走过去。那这个以赛亚的预言非常多的啊，有关新约的预言非常多。好，第六，神惩治选民的同时，为何对列国和君王发烈怒，击打毁灭他们啊？在列国和君王在上帝面前，我说就是个工具。我再次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救恩是上帝的主轴，所有蒙恩的信徒是上帝的主角，在台上做，其他全是配角。最后他们全都下台了，被上帝用完以后都下台了，包括那些所有的国王啊，那些的大的势力， 所以基督徒啊，不要轻看自己在上帝面前得到的这个福分，看到那些所谓的王室那些的东西，不要去羡慕啊，他们在上帝面前，在上帝儿女面前实在算不得什么啊，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要认得清楚啊，那更不要怕他们。后面的天空体，第一个，不出于神的结盟是抵挡管教，不出于神的结盟是持续犯罪啊，这个是我从经文引出来的，如果不引经文可能大家可能不一定会接受啊，从英文经文就这样说的啊。第二，上帝掌管人所能见的力量，上帝使用人眼所能见的力量，我们眼睛看到的力量上帝在掌管，他也在使用的，他万事互相效力的，最终是我们要得到益处，这个点是重要的。第三，接受神训诲的人接受走正路，抵挡神训诲的人拒绝走正路的，抵挡圣经的人一定拒绝走正路的，这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世俗上的好人他会走正路，没有号称信主的把圣经丢在一边他说他会走正路，圣经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OK， 好，第四，顽梗的人靠自己得假平安，顺从的人靠上帝得真平安。平安有真有假的哈，靠谁得的？第五，行走得救的道路要经历艰难，行走得救的道路要跟随圣灵。以赛亚书有预言圣灵的啊，有神的声音的啊，有很多人说旧约没有圣灵，这是错误的说法，从开始创世纪就有圣灵啊，一直到最后启示录，圣灵指教都有的。好，第六，不信的外邦必定会贪爱罪恶，不信的外邦必定会驱动罪恶啊，所以外邦在罪恶的贪爱和驱动当中走啊，所以看到外邦人犯罪不要觉得稀奇，求神怜悯他们就好了啊，愤怒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他们一定会这样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保守我们能够在你话语面前看到你在2000多年前借着以赛亚给我们的信息，到今天就在光照今天这个时代，今天的教会，愿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蒙光照，能够得到这个教训，你在以赛亚书当中所预言的将来的那个祝福，愿意现在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